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现在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上一期的节目中，车车和我们分享他是如何从中国到卡塔尔，在那边工作，然后接触教会，信了主。但是问题是，当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人生是否就会平步青云，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呢？还是也会经历许多的高山低谷，磕磕碰碰，很多的挣扎呢？今天我们继续的请车车来和我们分享他生命中让他感到挣扎的许多现实中的考验。车车你好。
你好。
上一期的节目中，你和我们分享到你是如何的信的主的经历哈。
嗯。
那信主之后啊，我们的人生还要继续走下去。
当然。
这个路还很漫长哈。
是的。
那么基督信仰啊，在你的生命中会继续的如何帮助你呢？或者是你信的主之后，在你的生命中，你会不会也要去面对一些的挣扎，一些的挑战呢？
当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到我信主以后面对的征战仿佛更多了。
怎么说呢？
我就先举一个方面来说，就工作方面。工作方面，我信主以前的话 ，OK， 别人怎么样我也怎么样，我就随波逐流。
别人做假账，你也做假账，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我不觉得有什么，因为大家都这样。
是，
对，完成领导给的这个任务就可以了。
是是，无论诚信不诚信不重要，对吧？
只要能应付就可以了。
啊，是是。
然后工资照常给我发就行了。
这是一般人的态度。那你信主之后怎么办呢？
信主以后，当我的同事们还有领导知道我去教会，他们首先就感觉到我怎么这么快就误入歧途了。
哦。
然后呢，给我很多的一些教导甚至教训。我觉得啊，你这年纪轻轻的在海外，正好是攒钱将来买房娶老婆的时候，你现在怎么就误入歧途一样？
你当时怎样的回应他们呢？
说实话，我当时真的不知道怎么回应，我心里很难受。我在那个当下，我只能默默的承受。
在你的公司里头还有其他的基督徒吗？中国人的基督徒？
没有，
没有，
只有我是第一个。
哦，所以你面对很大的压力。
对，而且我是晚辈啊。
是
刚大学毕业没多久，大家都是前辈，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去教会，然后我就把这些有时候会倾诉给牧师，我们教会的牧师就会给我一些安慰，一些鼓励，特别是他常用神的话语来安慰我，然后他也建议我把这些都祷告的时候倾诉给神，然后让我继续的保持这个火热的读经，然后在神的话语当中，神会自己安慰我，鼓励我，给我力量，给我智慧去应对。
是有牧师在扶持你，
对，
非常好。但是问题是你现实中的问题你还是要面对，对吗？
对。
那么这个公司是不是在你信主之后还是要继续要求你做一些假账啊，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呢？
对，是的，主要是来自上司和老板，他们还是不信主啊，他们的那种看法观念跟以前是一模一样，所以他就会把这些任务安排给我，我就得面对。
那你做不做呢？妥协吗？
我有很大的挣扎，我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会把我
解雇了，
对，辞退掉，
对，
然后把我的签证取消了，然后把我遣回中国，这样。
结果呢？结果事情怎样发展呢？
面临很多次的，就是类似这种征战。我主要的一点就是做假账，然后偷税漏税。因为卡塔尔这个国家是一个比较富有的国家，它的税负其实是很低的。
是，
所以在那边开公司，你在那边经营的话，很大程度上你对政府的这个税收方面的义务主要看自己的自觉。
是的，是的。
对，尽管税法在那里，但是那边不会很严格的像中国那样去查。
是是。
所以我就很直接的得与我们的老板 进行这样的激烈的征战。
哦，是的、嗯、你就跟他对话，跟他表达你的立场，对吗？你是基督徒，你不能够再这样做了。
对，
那老板一定很生气咯。
哇，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怎么有员工敢挑战我的这种安排。
是的，那他有没有对你做出什么的行动呢？
其实在我自己主动去找我们的老板之前，我心里也是胆战心惊的，但是我知道我所信的这位主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每天上班以前我都得去祷告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去读神的话语，去 QT， 然后特别是要去跟他谈一些就是我有不同看法的，比如这些关于账务方面税收方面有不同看法的时候，我几乎就是一直恳求神带领我，带领老板的心、
嗯、结果你有看到神的作为彰显出来吗？
有啊，当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是一个一直增长的过程
啊。
比如我跟我们老板去说，按照这个国家的税法我们还是应该交税的，
是的，
是应该交一部分税的，按照我们的收入和这个支出算下来的话。但是对于老板来讲，反正这边国家也不管，那我把这个账做成一个不交税，你不就正好吗？对，
是是
啊、老板就说，刚开始比较生气，说让我好好思考一下。
后来呢、哦、
后来我又把这些带到神的面前，因为我准备下一次再跟老板继续谈啊。
是，
当老板听到我这种反应的时候，他又说啊、我理解你的信仰，但是你觉得为难的话，我可以给你加点工资啊。
这个好大的试探
啊。对啊、可以给你加点工资，你克服一下，
贿赂你的良心、
啊、而且这些有些方面也不是那么教条啊，不是那么生搬硬套那种。对，
是是，
你再考虑一下。
然后呢，
我心里还是挣扎啊。
对
对，我说好，我需要考虑一下，我需要再思考一下，我再接下来我继续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我也会在网上查很多基督徒在职场上面该怎么应对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是，然后你有查到一些见证啊，一些的信息对你有帮助吗？有吗？
我现在倒是记不太清楚，但是又有一次我就继续去跟老板，这样用交锋这个时候要不太恰当，就是去跟他谈的时候，他说好吧，看来你这么坚定，那这样吧，就是涉及到假的那部分你不要碰，我们再另外找个人做那部分假的那部分，你就只做你认为你可以做的这部分就好了。我对他来讲，我当时难以想象的，因为如果他另外找个人做那部分假的那部分账务，
是
他是要额外支付这个工资，
是
我的工作量减少了，我的工资还像原来那么多，然后他还得额外支付一个工资雇一个人。
他真的要这么做吗？
当我听到他这么讲的时候，其实我当时想好，如果他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案的话，我已经做好辞职的准备了。
是是是，
我说如果真的是逃主喜悦，然后自己付上一点代价，而且目前这个工作本来就是神赐给的，然后呢如果逃主喜悦，我也相信神会另外赐给我一份工作，但是我不知道在哪里。
是是，
我当时已经做好这个最坏的打算了。但是当我听到他说好吧，涉及到假的东西我以后再也不会交给你了，你只做你认为真的可以不违背信仰的那部分工作，当我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心里就可以接受了。
是，就两本账本吧、嗯
啊、对，是是
对吧？
对，
那你就继续这样做下去了。
是
啊、嗯，那么你后来多长的时间在那家公司呢？
我看我从2015年到2019年，差不多4年。
嗯，4年的时间。
对，整整4年。
后来呢，都比较平顺嘛。
后来在离开公司的时候，有一件更大的征战。
哦，什么事？
哦，就说来话长，我就大概的说一下。在我离开公司的时候，按照卡塔的劳工法是应该公司应该给我一些离职的补偿的。
是，
对，但是我们公司的之前一贯的做法就是给外籍员工的话会按照当地的劳工法律给离职补偿离职金，但是给中籍的员工中国的员工的话就不会。
为什么呢？
这可以对老板来说可以节省成本啊。
那不公平啊。
对，是不公平啊。但是这种不公平就是不信主人的这个
做法，
这个积累财富的方法手段。
那对中国籍员工来说就是 很不能接受啊。
是，在我之前的中级员工一直就是这么来的，他们也知道不公平，但是没办法。
哦，这样。
对，因为在职场上面，老板显然处于主动强势的一方。
那你就，
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然后老板就雷霆震怒。
你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对
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啊，就是我是第一个提出按照当地的劳工法律来申索这个离职金的中级员工。
哦，第一个哈。
对
啊，过去的都不敢提，
他们可能私底下发发牢骚，但是没有正面的跟老板这样提过。
结果你的老板怎样的反应呢？
非常非常愤怒，然后他就绝对无法接受。
那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没有，后来就一步步，我就通过了，首先刚开始通过当地的仲裁部门，后来又通过当地的法律部门、劳动部门。
是的，
打官司走了诉讼。
哦，这样啊。
这个官司持续了有一年半之久。
哦，这样。那一年半的时候你还在公司上班，继续上班还是没有了？
当然不行了
啊，当然不行哈。
当地的签证制度是这样，公司是我的 sponsor。
是，
如果我和公司打官司的话，我们公司他在当地的那个移民局做了一个举动，就是限制我在其他地方工作，
所以你就不能上班，也不能够替其他公司打工了，对吧？
在这个官司结束以前，我不能去其他任何一家公司工作。
那你一年多的时间怎样生活呢？
对我来说是一个信心的旅程，也是一个经历层的过程，一审二审，然后每次上法院之前准备资料，然后呢求神给我智慧，给我信心，给我勇气
啊。那你的生活费呢？一年多的时间没有收入，你的生活费怎么办呢？
啊，感谢神，有神为我预备的妻子。
哦，
她还在工作。
哦，当时你们已经结婚了？
对，我们当时我们已经结婚了。哦，我是那个法律诉讼是2019年发生的。嗯，
哦，是这样。
我们是2018年结婚的。
哦，
对，
是这样还好哈。
嗯，
所以这样的话，经过一年多，最后你胜诉吗？
对，一年半以后我胜诉了。其实在一审的时候我已经胜诉了，但是公司不接受。
不接受的理由？
他提起了二审的诉讼。对，他还是维持原判。二审维持原判就是还是我胜诉了。
是，
对，
这是公司应该给你们的。
对，
对吧？
对。
后来你真的获得赔偿了？
我获得了我的赔偿了。不过其实在这个诉讼的过程当中，我当刚开始为什么要提起这个诉讼，我有神的一句话给我很清楚的指引，就是要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
心，与神同行。
是，
对。当时我知道在一个穆斯林国家特别是结合到当地的劳工法签证制度，我与雇主发生法律上的纠纷，我会很难的，甚至
很吃亏。啊，
说的直接一点，我会死得很惨。
是是是。
但是很感谢神，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我所依靠的神是无所不能的。
是，
对，他也就是我的唯一依靠。然后所以当结果出来的时候，当我完全的收到那个法院判给我的那个赔偿的时候，我很感谢神。对，神是信实的。
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觉得他真的是值得我时时刻刻依靠的，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都值得我依靠，都值得我倾诉。
是的，是的。哎呀，不容易哈，
很不容易。
但是在这艰难的过程中，就是看到神一直与你同在，一直帮助你，对吗？
嗯，很奇妙的一点就是，当我那个官司结束以后，我收到这个赔偿，我已经离开那家公司了，但是我还认识那家公司的一些以前的同事。当我跟他们偶尔聊起来的时候，他们跟我提到，后来公司会按照当地的劳工法律来给那些工人
中级员工
离职金。对，
中级员工也照样的给他们。
对，是是，不像、不像以前把那个最低工资标准也定得很低。
嗯，
然后呢离职金也不给，能克扣就克扣，不再像以前那样。所以我很感谢神。
是，所以从你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对一律对这些中级员工也发给他们离职金，对吗？
对，他们会对当地的劳工法律不再像以前那样的完全的无视，会多一些敬畏。
是的，是的。感谢神啊。
感谢神。
那你自己获得赔偿也是带给其他的员工一些同样的利益啊。
对，
哎呀， 不容易啊，不容易。这个社会是很黑暗，但是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哈，公义的神
是。
刚才讲到这些的基督徒在职场上所经历的事情啊，特别是我们在一些职场上，如果公司的老板啊要你做一些不诚实的事情，压力挺大的哈，你又怕丢失的工作，这个生活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哈。
对，
那么所以这件事啊，也让我想到一些真实的见证。在台湾呐，有一位姐妹在大酒店的柜台工作，有一天呢，一个这个客人哈，就说他住了一天，他要请这个职员呢给他开一个礼拜的发票。那个姐妹是基督徒啊，她说不行，你只住一天对吗？
对，
你要我开一个礼拜的发票，不行，我不能这样做，这是不诚实的行为。结果那个客人就告到经理那边去了，经理结果就把这个柜台的这个职员啊调到那个打扫房间啊，你去打扫这些卫生吧，打扫收拾房间吧，工作就降低了啊，降职减薪嘛哈。
对，
后来呢，这个经理啊后来被升为总裁，结果呢他就找回这个女职员，他说你来帮我做当我的这个财务总监。财务总监啊，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诚信可靠的人，是一个靠谱的人，诚实的人，他是基督徒，可以信任。这个管钱的事情一定要找绝对可信任的人嘛，你看他吧，开始你吃亏啊，但是呢神会为你伸冤。
当提到这个老板上司对员工的信任的时候，我也想分享一个见证
啊。是
因为当我信主以后，我在职场上面，我的老板知道我是基督徒，
是，
而且他长时间的观察下来觉得我也是一个信得过的人。
是，
我是做财务的嘛。
对对对对
啊、但是我的老板呢，他有时候就会在国内处理他国内的事情。
是是，
然后这边的事情呢，特别是有一些账务啊，一些钱啊，经营方面的事情他会交给其他人，但是管理账务、管理公司的资金，其实那些私人老板们很难轻易的相信其他人的。
是是，
我观察到。
是是，
我其实我跟他的关系，说实话，由于这个信仰的问题，有时候也会面临一些征战。
是是是，
但是很奇妙的就是他比较信任我。我从别的同事们耳中听到的就是老板跟他们说他们愿意信任我。
哦，这样。
就有时候不仅把账，我因为我的本职工作就是做理账务嘛，
对，
还有那个出纳是管理现金的，管理银行的，管理银行的钱的，还有在支票上签字，他就有一段时间都交给我，意思我既管账又管钱。
是是，
其实在公司里面这是大忌，这有很大的
是是
漏洞的。
是的，
如果这个岗位的员工他不可靠的话，是很危险的，对他来讲。
对对 对, 对。
但是我们老板就愿意这么信任我。他信得过，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我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很顽固的、很教条的基督徒，所以他信任我负责这部分工作。
是的，是的，所以你真是为神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啊！在这个跟他这个彼此有一些冲突的过程当中，他就更认识你是一个可靠的人啊！你是基督徒，你有一个美好的品格。诚信的品格，所以他能够把这些钱的事情交给你。
对对，
钱是最容易使一个人腐败，使一个人堕落的一样东西。
对，
但是他知道你的信仰会使你成为一个可以信靠的人，可以托付的人。
对于不信主的这些私人老板们来讲，就他们是很缺乏安全感的，他们的财富来之不易，所以他们对自己的财富是很小心翼翼的。
是是是，
对，如果让他们相信别人，让他们把他们的钱可以委托给别人来管理，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是是。所以你不要说啊，虽然有些老板呢、看待一些基督徒一直坚持这个诚信诚实的原则，他们很愤怒啊，其实他们的心里啊暗自的佩服这些员工，
阿们，
对吗？
阿们，
他们的心中暗自的尊重这些员工，
是的，
也会把最重要的工作职责交在这些可以信靠的员工的手中，
阿们，
是这样吗？
是的，是的。
所以基督徒，我们真的在我们的职场上呀， 要为主发光，
对，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的老板又气你又敬你又生你的气但是又敬重你，对你又很不满但是又爱护你这样的话你就成功了哎呀，真的是不容易啊。那么这是很美好的见证。那另外一方面呢，你在上一期的节目中说你到了教会，你就在教会的氛围里头啊，感受到温暖的爱嘛，看到教会跟外面不一样啊，相亲相爱的很有爱，很和善的很亲密的关系。但是教会的基督徒也是人的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对吧？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啊，对，那是说得很白的。那你在教会久的，会不会也觉得，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所谓神的儿女，但是其实也有不少问题会在教会里发生？
当然了，我用一句直白的话来讲，就是刚开始我信主以前，吸引我留在教会的是这个教会的氛围，可以说是弟兄姐妹。
是，
但是当我信主以后，当我真正的读到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真理是什么样的时候，我甚至用一句恣意的话来讲，就觉得当初吸引我留下来的，现在反而我觉得难以接受，想离开这个氛围。
为什么呢？
当我后来想起来，我觉得我虽然我们信主了，但是我们仍然是这个罪人，我们并不完全。
是的，
对，
是的，
信主只是我们一生的开始，不是说信主我们的生命就自动发生了翻转了。
是的，是的。
我现在想起来，当我信主以后，我看到神说的，我们信徒之间应该彼此相爱，彼此包容，然后呢注意这个口舌，对吧？然后呢肢体的这种关系，都是一个身体上的肢体，同喜乐同哀哭等等的时候，诶，我仔细观察一下，好像我身处的这个团契跟圣经里面说的有点不同。
为什么不同呢？不相爱才常说闲话，是吧？
对，我身处的那个教会是年轻人比较居多的一个教会，大家也差不多跟我这样，也是到了那个国家以后信主的，刚信主没多久。
是是，
年轻人比较多，在一些言语上面呀，人际关系方面呀等等，对待一些别人的态度方面，都会令我觉得跟圣经里面，跟主耶稣说的，跟神的这个心意好像还差一段距离。
常常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对，
常常做一些伤害别人的事，
对，
是这样吗？
对，然后特别是会觉得，哎，在教会是这样，哎，怎么离开教会就换了一种身份一样，换了一种样子一样，
怎么说呢？
其实我后来想到，我自己也有这种两面人的这种感觉，在教会，在周五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很敬畏神、很虔诚的一个样子，但是到了我私底下，我就会觉得。哎呀，反正也没有人看，我的老我、旧我都呈现出来，都跑出来了，这种感觉。
是是是，那在经历这些伤害，有吗？有没有人伤害过你？
当然有。
那伤害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
我不能以眼还牙，以牙还牙。我要么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会找我们的牧师聊，会跟他倾诉。但是我更多的，我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在祷告当中。对，倾诉给神了，甚至一次又一次的哭诉给神。
是，
因为我知道这些很敏感的，这些很内心深处的一些事情，除了神以外别人不会懂的。同事会懂吗？不会。家人会懂吗？也不会。只有神懂。
那后来你跟这些伤害你的人有没有进一步的沟通啊？彼此的关系后来有比较和好一点吗？
对啊，当然有。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与神这样互动的时候，神感动我，让我看到我自己不也是一样吗？我自己跟别人也一样。我自己信主以前，我老我的那些东西，我现在仍然在我身上。但是神仍然一次又一次的包容我。当我向他认罪祷告的时候，那他仍然赦免我，并且他依然他的爱，对，依然在我身上，在我生命当中。所以神这样饶恕我，神这样对待我，哎，那如果我在像那种法利赛人呀，那种高高在上的态度对待其他弟兄姐妹的话，我觉得神会很伤心的。
是的，是的，
这违背了神拯救我的那个初衷。
是的。后来是怎样和好的呢？你们？
我觉得是神首先安慰我，医治我，对，然后我才可以去与其他弟兄姐妹带着一个包容的心，带着一个体谅的心，怜悯的心， 带着一个肢体的一个概念，然后去与他们相处。对，虽然在那个弟兄姐妹关系当中有一些张力，有一些挣扎，但是这个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大家都一样，都是罪人，所以我们一起来彼此的成长，彼此的帮助，来越来越像神。
是的，
对，
是的，是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自己的生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伤害，不可能。
对，
我们也没有一个人能够保证我的生命绝对不会伤害到任何一个人，那也不可能，对吧？
对，
我们都是人，都有不同的性格，都有不同的缺点，不同的软弱，所以我们有意无意之间都会处在一种彼此伤害的这种的过程当中。
是，
所以呢，圣经才教导我们啊，你们当中彼此有嫌隙的时候，总要学会彼此包容、接纳和饶恕。
阿门。
神就是要我们这样做，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神就好像你所说的，他都接纳包容我们，对吧？神的爱何等的宽广，神的胸襟何等的宽广，对吧？好，他能够接纳我们。你看，有时候我想起自己啊，过去几十年的人生，年纪越大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过去多么不可爱，你知道吗？骄傲啊，冲动啊，无知啊，幼稚啊，啊，对人的轻视，对人的蔑视啊，啊，对人的冷漠啊，越来越觉得自己过去是原来有那样多的缺点，哎呀，真的觉得自己伤害过太多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这样啊，现在慢慢慢慢成长，才会慢慢越来越看清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
对，就像保罗说的，罪人中的罪魁。
对，是的。所以当我们对自己有更多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更容易
对，是
会想要去包容、接纳、宽恕别人，对吗？
好，
我有缺点，我当然希望别人会原谅我、宽恕我。别人有软弱伤害我，我也当然需要学习去包容、去接纳、去饶恕他。啊，神就是要他的儿女们这样的彼此关心、彼此建立。
我知道饶恕是你的命令，但却挪不走伤害的阴影，多想有一个释放的心灵，走出伤痛，走出困境。我的过分你都痛我感激，我却做不到饶恕弟兄，多想有一颗宽阔的心胸，装满饶恕，装满包容。主啊，给我
亲爱的弟兄姐妹，希望在你的生命当中啊，如果你和某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的矛盾，有一些的心结，有一些的冲突，求神给你力量，为他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也能够求神帮助你如何的来接纳他，来包容他，来爱他。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车车，
明天我们再相会。
想你深深让你的悲伤在我身上。